各位长官、各位先进，大家早，我是台湾微软唐建孟。
大家早安，我是大王世界科技张文祥。
大家好，我是瑞邦科技谢松华。
谢谢两位。很大的阵仗啊，那个昨天我没有睡好。我在微软今年是第十年，我在 Tech Day， 以前叫 Tech Day， 现在叫 Tech Day， 更早还有其他名称。大概讲了应该有好几十场这样 event， 很少晚上会睡不着觉。昨天还特别，因为今天一大早，所以那个睡到隔壁的饭店去，不是那个很多钱那一间，是隔壁的隔壁的巷子里面的饭店这样。然后居然一整夜没有睡好，这样很兴奋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昨天有人，我们到底大会有没有禁止摄影？应该没有吧？因为我看昨天下午就已经拍得乱七八糟的这样子。那个昨天因为有人把昨天下午的一个DBI 305的课程的一些画面跟片段呢发到那个网络上去，然后呢可能有 tag 我的名字。So 我的 Facebook 昨天嘚一堆人就说，哇，你们怎么那么厉害，那么棒，跑那么快这样子。甚至有人更夸张的讲那种话，让我觉得很伤心。他说，怎么不知道 SQL Server 可以跑这么快？好的，对啊。那刚在这个台上在等大家进场的时候，其实心里面有点忐忑不安。因为为什么？因为我知道早上要大家早起是一个很辛苦的事情。昨天是让我很意外的爆多人，因为我们昨天说过那个三字头的课程属于开发课程，理论上在下午是一个很闷的课程。二开头的课程基本上来说是一个 overview general section 的课程，基本上都会相当比较多人会在意比较这种 overview 的部分。那在这边也跟大家不好意思打这个广告，因为可能昨天来不及参加看那一场盛会。那当然大会它是有录影，不过各位可以等到大会公布那个下载网站的时候，各位去下载那个上面的 content。其实各位可以知道那个真正那个神庙的地方在什么地方。不过讲到神庙的地方，我们还是回来说一下说，Big Data 这件事情其实一直都是一个热门的话题。当然不是因为纯粹我胖所以就负责微软的 Big Data， 而是确实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 topic。可是讲到 Big Data 这件事情，我相信在座很多先进长官应该不是只有第一次来参加这种 Big Data 的 Solution 的 Section， 应该参加很多场。我们 recap 一下很多人的讲法，比如说有一家公司他就会跟大家讲他的 Big Data Solution 做什么事，我们专门做你要做的 BI 分析。他就说 Big Data 就在做 BI， 所以我们公司最厉害的就在做 BI， 我们 BI 就代表你 Big Data 的一切。这家公司就是 S 开头 S 结尾三个字的公司。他说，那我们资料处啊海边灌那个不重要，重要就是这些数据要做成什么样的 data 的模型，怎么样的长相，很知道他一定干这种事情的。另外一家公司就说，不是 big data 不是这样谈的， big data 是代表资料量很大，所以你一定要有个 data warehouse， 所以你一定要想办法把资料搬到这个 data warehouse 上。我们家公司的 data 会跑得非常好非常快，因为我们是历史悠久的 database 公司。一听就知道它是 O 开头 E 结尾的，因为它只做 database， 所以他认为 big data 就长成这个样子，就如同他谈 cloud 也是谈成 cloud 就像一个 database 一样的概念。第三家公司更有趣了，他说，big data 就是因为资料量很大，所以你要有好的硬体、好的 storage 才能够盯住这个资料，所以我们公司最出名的就是 storage。当然啊，那就 E 开头 C 结尾的公司，你就是在做 storage 做 hardware， 所以当然他讲法就会变这样。最后一家公司更绝了，他就说 ，Big Data 这种事情哦，这个我们要好好的来谈一下。不过我告诉你，你也不用管机器，也不用管软体，你就把它交给我，然后我就帮你做好，然后把钱预算都编好，那我们就来做这件事情。这听起来就像是一家专门做 service 的公司，一定是 I 开头 M 结尾的公司会干的事情。每一家公司都会讲不同的 turn， 不同的调。当然是为了要符合他自己的属性。那你这样反问我，微软不是也是这样吗？我们希望可以走出一个跟这些人讲法不太一样，但是我们发现至少有三件事情是通知我时间要赶快往下走哈，还蛮贴心的服务。我们知道我们有三件事情，基本上这几家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共识。第一件事情毋庸置疑，这个资料量越来越大，这大家都逃不掉。 可是不代表资料量很大就叫做 big data。Why？ 因为我们知道资料量会大的原因，是因为从以前到现在，我们资料就不断的在累积当中。从早期我们有人管所谓的企业资源的 ERP 系统、CRM 系统之后，接下来会进入到五六年前，会开始有个互动性的结构性产生，那就是我们发现所有的 application 从 client server 转变成 web， 也就是我们开始在做 web 的 interactive 的互动。这个互动呢，很直觉的，我们所有的 behavior 的 log 就会变成是在 web application 开发上面所产生的 behavior。其实真正在 web 2.0 所产生的很重要的根据，可能很多公司并没有发觉。那个时候大家只强调那个 UI， 那个界面，那个程式的开发要有更人性化。其实那个时候就在转变，原来人跟电脑之间的 interactive 在做互动跟改变，而真正背后的影响都是后面那个 log 在收集。如果你那个时候已经知道要收 log 来做 analysis， 就代表你已经在做真正的 business 的 advantage。所以走到后面，我们看 big data 在现阶段所看到，就会来是一大堆怪怪的、不像资料的资料都会转变而成。例如有人在做的是类似像 FID 或者是标准的 machine data 这件事。或者有人是根本就着重在 social media， 哎，讲到 social media， 刚刚我们的那个服务小天使还说，为什么每次来参加 SQL section 的人都会特别多礼物？哎，我也不知道，哎，可能我们就是老爱送礼物，送礼物。请问一下，这个问题昨天好像有问过了，所以如果昨天你已经有来听昨天的场次的话，就可能举手就快一点这样子。我们昨天说过，台湾没有什么东西常常能够排得上名称的。可是有一件事情最近还蛮夯的，在亚太地区啊，就调查出台湾人有一个活动的行为啊，在每个月那个使用量超高，高达1400万人次、啊。各位知不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应用程式的什么样的行为？有没有人知道？来，紫色衣服 ，FB 网站就是 Facebook 对不对？啊，就按赞这个行为对不对？送他礼物，哎，刚啊，可是我昨天比较苛刻，我昨天说你愿不愿意留那个Facebook 给我对吧？啊，你不用，我不用问你这个问题，因为你是男生，啊，OK， 好，那你把我加入，我另外也加进去了，好，开玩笑。哎 ，Facebook 对，夸张到其实 Facebook 的在台湾的记录不只是每个月而已，它甚至每一天都有1000万人次在上面活跃，对啊，哎，下面一个题目蛮难的，1000万人次每一天在上面活跃，其中有个数据是700万人次，就1000万人次里面有70%，他说用的一种工具在做互动。各位知道他用什么工具在做互动？有没有知道？就 Facebook 1000万人次每一天，可是1000万人次里面有700万人次用的一个特殊的工具在上 Facebook， 你知道他用什么工具？有没有知道？来，举手。啊 ，mobile， 可不可以更接近一点？对，手机送他礼物，有700万人次用手机在上 Facebook， 看看现在刚讲完，又有人低头去用 Facebook， 然后又不知道要说这个死胖子在讲什么废话，生气。好，那你知道这个行为就会造成 social media 上面的 content 的累积，甚至如果假设你没有想到这件事情，你光单纯想说像制造业里面把一大堆这种所谓的 data log， 或者在银行里面把一堆的 data log 做这种累积性的收集，都会造成巨量资料的产生，而这些都像是一个无形中会产生有效的 business。不对，我刚听完，我觉得收的好像都垃圾。哎，不是，它是 business， 为什么呢？我们看一下，其实这先进的几个行为里面，多半来说，这三个说法呢叫官方说法。我喜欢把 big data 做成一个说法，因为我们大家都是干扣的探家郎，就是上班族啊。我们都不是真正的决策主管啊！你今天会来听这个场次，除了你爱慕我这个元素排除之外，你大概有很大的原因是因为什么？因为你老板交代。那你老板为什么交代你这件事情？哎，他的背后的历史因素是因为你老板的老板，你老板通常是 CIO， 你的老板的老板就是总经理，他可能某一天去跟人家打了一场高尔夫球之后，然后隔壁的公司老黄就跟他讲说：“哎，我们现在公司出报表速非常快。”每天呢，11点的现场店铺交易，我12点就知道了。各位推想，如果在5年前这件事情会不会发生？当然绝对不会。10年前会不会发生？根本不会，因为10年前我真的在干 MIS， 我老板跟我说要出一个 SAP 的 report，SAP ERP 的 report， 我就跟他说：“哦，老板好， 我最快三天后给你，最快三天。我相信在座我有以前的同那个好朋友们应该知道 ，SAP 出报表三天后是很正常啊，怎么会是、啊？请问你在当下的这个时候的这个 moment， 敢不敢再跟你老板讲说，报告老板，你要的 ERP 资料我三天后给你？他会说你不用这么急，你明天就可以不要来了。对，三天呢 ？Big data 的产生的原因一个很重要的 moment 就是要快。为什么要快？我讲一个 real case， 我有太阳在做所谓的太阳能面板的公司，虽然最近不太好，就是因为不太好，所以它发生了一件事情。他说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在半个小时里面给我的客户有关供应链报表的报价，我可能就会 lose 掉这个案子。这个事情没有在太不止在太阳能，在 DRAM， 在 TFT 都在产生，都在产生当中。请问店铺端会不会这样？我开的是一家便利商店，我可能是全什么家，我可能是同什么商，也是一样。我这个时候的 campaign， 我到底便当是国民便当便宜好呢，还是我的预算盘便宜好？这个都是很严重的 campaign， 它的时间都非常的快，因为快的关系，造成上面这三个很主要因素的影响，因素只是一个变因而已。因此 ，big data 这件事情的有趣就在下面这个画面。
今までたくさん旅をしてきた。ふと思うことがある。本当に世界を感じることができたのか。私には見える。芸術。会話。意思。そして楽園。世界が見える。人々が見える。I see you。
欸，答案突然今天早上朦胧看起来，我跟金城武也差不了太多这样子。这个影片其实当然一方面帮我们的好朋友的客户再一次的 promote 一下这个影片之外，比较大的重点是它跟 big data 的商机带来很大的勾契性。这商门不只有包括说很大的 opportunity， 什么资料量很大，都在这两三年里面产生，包括了 Walmart， 我们的好，我的微软的这个公司的好朋友。Walmart、Twitter， 或者甚至在花旗银行的这个所谓的信用卡分析这些事情等等，都跟 Big Data 有关。我可能不是一直在谈这件事，我应该谈的是说，嘿，有一天你们公司决定要 promote 你们公司，请问你要怎么做这件事？找金城武是一件事情啊，为什么不找蔡依林？为什么不找周杰伦？其实找我最便宜，不是吗？我跟他也差不了太多，都男的。对，这个代价怎么去算 RO？ 我们说我们都是 IT 人员，我们最讨厌每一次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的老板就说：“请你好好给我计算一下 ROI， 不是吗？花一分钱需要多少人回？”我可以试问各位猜测一下，请问我花钱请金城武来拍广告的时候，我要怎么去计算那个 RO？ 很难吧？很难，对不对？因此很难，所以我们的试着帮他推想。其实当初这个影片推出来的时候，好多人想要去 track 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就在想说，哇，这么多的 content 潜藏在这些非结构化资料里面， Facebook 粉丝团、网络啊、YouTube 都有，怎么样去了解它的 result？ 你想不想知道背后的动机在哪里？于是我就在想说，如果有一天我可以拿到它的账号密码，该多好，我就可以马上来帮你做 analysis 做这件事， right？ 好，那问题怎么做？ Facebook 又不是你的， Facebook 当然也不是微软的。所以我们来做这件事情是说，我们利用当然我不能现场 demo 常用网站给各位看，所以我知道牺牲我的同事王恩琪的网站，他的网站呢看起来蛮 boring 的，人很帅，但是很蛮无聊的。我们来看，我用 Excel 上面直接有个 Power Query 的功能，然后呢拉下来之后有一个连接 Facebook， 居然有这个功能呢、欸，直接连上去之后，输入王亨奇的账号跟密码就好了，因为是他自己的 content， 所以连进去之后就把他整个 content 都拉下来，你会发现，嗯，他原本在网页上非结构化的资料，一瞬间全部到 Excel 上面来了。而且 Excel 就是有一个标准的栏位格式，因此他就帮他整整齐齐的排列好，变成是一个看起来好像结构化的动作。再加上如果你前几年都有参加我们的 Tech Day， 都知道说我们的 Excel 已经进展到我们的 BI 的 Client， 因此可以启动一个叫 Power Piva 的功能，所以就会转变这样的一个数据，因为那些 Comment 跟赞或者是 Like。全部就会数据性产生，老婆做饭，我做 slide， 等会来做牛排，这么没有意义的人，没有意义的剧，最多人按赞。我们研究过 Facebook， 真的超无聊的，就越没意义的事情按赞越多。真正有意义的事情，他叉叉的什么，我老板是叉蛋的这种东西，按赞的人一定很少。开玩笑，按你赞，待会我被辞职怎么办？所以你会发现，这是一个多么有趣的分析资料。我用一个最简单的 demo 代表说 ，Unstructured 并不遥远哦，并不远，因为微软早就帮你把前台的工具做好了。那再来，你在意是什么？再来，你在意是为什么你做不到这件事？你会说，当然 Facebook 这样的 content 是一个 content， 可是我如果真的以公司的名义把它收下来做 analysis， 我可能要跟我的公司其他资料 join， 跟我的 CRM 的资料 join， 我可能要跟 ERP 资料 join， 我可能要跟我很多很多很多资料 join。听懂了，你的问题第一个在。你没有好的哈位，因为你哈位没有办法如你所需要真的把资料去做很重要的储存跟 locate。 我们都是一个勤俭持家的 IT 人员，开玩笑，过了六个月之后的资料觉得没有什么用，就把 archiving 起来放在磁带或放在其他备源地方，反正以后也永远用不到。这就是以前我们没有 big data 的原因，因为没有钱，没有哈位。不是没有哈位，是有啊，有一种东西叫做 NCR 的 Teradata， 你早就已经存在这个世界上了，你会说你怎么没有用呢？因为它太贵了。讲一个昨天下午已经讲过的笑话，曾几何时我们在跟真的 IT 主管讨论这件事情，他说哇，那个东西怎么那么贵，一个 Tera 的硬碟需要好几百万，怎么会这么贵？你就到灿坤去，快，我给你10000块应该可以买个好几十 T 回来。对，这个 mapping 不太起来，因为在以前的造价确实没有错，十几 T 可能就要到上亿，这个 cost 是相当高的。好啦，在最近这几年的时候，突然来了这个新的技术，叫做有没有人知道这个大象？通常我们都叫它叫怎么称呼？来，因为你最早举手又坐第一排，怎么称呼？不要告诉我它叫大象，哈杜啊，送给哈里乌。请问一下，有没有人知道哈杜是不是微软产品？哎。中间后排小天使再看远一点，红色的那个先生，对，是还是不是？当然不是，对，不是，我们讲他干嘛？没有办法，我们要讲他，因为他符合我们这些勤俭持家的一个很重要的特性，三个字叫做什么？不要钱，不是不要脸。为什么每次讲不要钱的前面就有人接不要脸？不要钱，不要钱就是我们最大的最高指导原则，不是吗？你我都最喜欢找那不要钱的东西来用。对，它就是不要钱，但不要钱的代价就是最贵，不要钱的最贵，因为怎样，它就拿你的生命去换作代价，因为它跟你所学的资料库一点关系都没有，完全不是 SQL， 完全不是 Oracle， 完全不是 DB2， 所以你要重新学新的 language 来做这些事情，也就是有一天你开始想要玩 Hadoop 的时候，你要警觉一下，你要把你自己变成是7x24小时的系统吗？考虑清楚。宁可把这种事情交给我们来做应该会比较好一点，所以他的学习困难度是相当高的。最后一件事情也是一直我常 highlight big data 的问题啊，老板到底要看什么？我一定要澄清各位很重要的概念，如果你老板知道要做什么的时候，他就不叫 big data， 他就叫 BI， 就这么简单。所以为什么那一家公司一直讲 big data 是 BI， 因为他认为这个逻辑很简单，其实错，一点都不简单。如果 Big Data 是你已经早就知道的事实，那就叫做 BI。 理论上来说，先收了资料之后，你可能才会在无意间产生你所需要的资料行为，就像我们刚刚在做 Facebook 分析一样，我们才发现一件事情，越无聊的话题越有人按赞。所以如果你要 promote 你自己，就想办法在 Facebook 上讲一些无聊的话题，比如说今天早上我来参加一场 Big Data 的 event，超无聊的，就会很多人可以按赞。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 business language. 因此呢，我们看一下微软怎么解决这件事。Into this traditional world of data storage and exploration, we've now added a new layer. 这是以前我们结构化的资料。
Semi-structured data. Semi-structured data is coming from a variety of sources, like smartphones, websites, RFID tags, video and audio files, weblogs, and Twitter feeds. We used to think of analysis in terms of results. Did someone buy something?Now we're interested in following the process of a customer and what they did and where they went before they bought or didn't buy. There's a lot of interesting insight that can be generated from this level of analysis. Since it's not feasible to add more and more data to an expensive data warehouse environment, we now have Hadoop, which is an industry standard system on less expensive hardware and not the highly structured world of data warehouses. In this environment, we can store a lot of data cheaply.Data warehouses store in terabytes up to petabytes. The Hadoop is in petabytes and quickly moving to exabytes and beyond. That means we can store even more data more easily. But the big question is, how do we analyze it? And one answer is through machine learning. We still use statistics for analysis, but now we're starting to use other methods, including sophisticated machine learning algorithms. We hear the phrase big data a lot these days.And that's the world of Hadoop. New ways of storing and new ways of analyzing data. And that's where most people's big data picture stops. Microsoft doesn't stop there. But let's pause here for a moment to clarify. The world of data has grown from structured data to include semi-structured data. And apps and devices are creating both. Structured data goes to data warehouses and has been traditionally analyzed by humans. With semi-structured data, we leave the analysis of known knowns. Now we have unknown data and unknown questions, which require machine learning, predictive analytics, and data mining. With more and more data being created and so much insight remaining hidden, it's no wonder that companies are seeking help to understand both worlds of data.And wouldn't it be great if we could relate those two separate and immense stores of data to each other and to mine both for further insights? To actually be able to not only analyze the past, but predict likely outcomes? When we have as much information as possible, instead of asking questions, we can let the data guide us. For us at Microsoft, that's exciting.Because we have a technology called Polybase that allows you to seek information in both big data storage and data warehouses, structured or semi-structured. Polybase doesn't care how big or complicated your data environment is. It just goes and finds the information you need using the methods you already know. Now the potential information that we get out of this data that we didn't previously know we had is much more valuable than the cost of storage.
Yeah.透过这样很简单的大概90秒的影片，让大家把这个刚一连串的问题串起来之后，感觉起来微软应该是有解才对，对不对？就刚所遇到这几个很重大的问题，我们应该是有一个相对的解决方案来看这件事情。所以微软的整个解决方案的元件其实就这么简单，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 Hadoop， 第二件事情用简单的工具来做分析，刚刚用到 Excel 来做所谓的 Power Pivot、Power Query 的动作。而当然 Hadoop 让微软再广告一下，刚刚那个红色的先生打了个叉， Hadoop 不是微软的，但 Hadoop 虽不是微软的，我们也希望说你也可以试试看，因为微软也真的去参加 Hadoop 的 Community， 因此我们用标准化的 Hadoop 的套件，只不过说我们让它的作业系统到了我们的 Windows Server 或者到我们的 Cloud 上面去。当然，如果你已经先踹过了别的，比如说 Apache 标准化的 Linux， 当然 Soap 也可以，因为我们重点的核心在 PDW 这件事情。Why PDW 就让各位我们待会投眼到这台主机，这也是我们今天这个 section 里面最重要的重点。我们要让大家知道说，我们要做的事情不是只有在做 data warehouse， 我们要做的事情是 big data。big data 这件事情不仅仅只是讨论结构化资料而已，我们要更讨论的是。一大串我们希望能够真正赚钱 niche 的地方的非结构化资料怎么样来做资料处理，刚刚已经有看到影片中已经有谈到一个新型的形态的技术叫 Polybase。 好的，首先呢我们在讨论硬体这件事情就非常有趣，因为呢我们知道我们要说的叫做一体机，这是大陆的用语，它其实英文叫 Appliance。 既然是 Appliance 这件事情，我们就知道它就是 software 跟 hardware 要绑在一起的事情。既然如此呢，我们看到它所希望得到的结果是什么，它希望能够得到的结果是它能够更单纯，更是 total solution。 这个话是我借昨天 某一家电信业公司的长官说，他就问说，请问这是不是一个 total solution？ Yes, that's right。为什么？因为它可以做的是 MPP 的架构之外，并且它做到了 share nothing， 也就是说，它跟某些人在做 data warehouse 的技术不一样，它做的就是每一个运算节点后面有它自己的 storage， 来做到快速的平行式运算，而不会卡在 storage 的成分上面。所以它做到这样的系统架构。第二件事情呢，它让它更弹性部署。我们以前都讨论过其他家的 solution 的时候，最痛恨的事情是打开机柜。里面的 CPU 居然还在给我跑 Pentium， 里面的东西其实用的就是 X86， 里面的东西用的明明就是 SATA 的硬碟，里面的东西没有一件事情你可以换，因为你要换都只能找他，你不能找别人。所以一颗 Pentium CPU 现在到光华商场可能丢在地上踩到你会很痛还不想付钱，对不起，他的东西你要付很多钱，因为那个系统叫做 Proprietary。有人在机器里面特别装了一片卡，它号称加速卡，完了别的人都没有，你只能跟他买，这个叫做 proprietary。 请问现在怎么还可以做这件事情？因为我们都希望都要不要钱了，怎么还可以在 proprietary 这件事？所以各位可以看到我们的供应商就有两个，一个叫做 Dell， 一个叫做 HP， 并且待会会后各位可以到前面来看，目前这一座主机里面，它总共就是用了四部主机，而这四部主机搞不好大家都认识，它叫做 HP360 主机，结束，里面就到 X86， 系统规格一模一样，我们就让它来做这件事情。最重要的是，为什么它叫 Total Solution？ 因为它说了，它不仅只是在做 Data Warehouse， 它还在做 BI。它还在做整合的Hadoop，所以我们在这一台号称的 Appliance 的主机里面，又偷偷的装了一个第二部，在我们各位上半部看来一直发亮的下面还有一台是 HP385 的主机，那一台现在正跑的是 Linux Arch 的 Hadoop， 我们就把它塞到里面去，走光纤的 Fiber 来做起刚刚所谈论怎么样把结构化跟非构化资料都装在一起的。请问各位，Teradata 可不可以允许你做这件事情？IBM 的 solution 可不可以让你做这件事情？Oracle 可不可以让你做这件事情？所以那个不叫 Big Data Total Solution。因此，我们往下看到，我们可能有些先进都知道，微软不是今天来做这件事情，我们在2008年就做，那个时候叫做 V1 的第一代，它一定要两个机柜，而且呢，它各自独立的实体主机，所以非常的庞大。我的一个好朋友客户现在还在现场，我真的很不好意思，他那时候一直希望我们能够去做 POC， 就在出门的最后一个关卡发现，哇糟糕，他们家的机房田字型的机柜格只剩下对称两格，所以一定要把这两台对称拉，不能平的摆，糟糕，中间要串光纤网路，中间叫 InfiniBand Fiber， 嘟嘟好，我们只有3公尺，但他一定要5公尺才拉得过去，就功败而垂成这样子。对，好险他们还等到现在，因为第二代来了。第二代的做法除了资料库从2008升级到2012之外，重点是里面都几乎把它 consolidate 在一座机柜里面，而且尽可能的精简到这件事情，当然它的成本就大幅度的降低，很简单嘛，机器少了，可是做的事情一样的多，速度还要更快，甚至乎我们在很多 competitive 的竞争的 POC 里面，过程发现我们只用两个 computer node 就跑得比人家8个 node 还要快。那当然，因为新的技术的关系，归功于这个新的 HP 的 X86 主机 CPU 很快，跑得更快，当然就可以做到类似像这样的事情存在。好，那既然是这样，我们就赶紧迫不及待想要来看一下这些哈维的状况。讲到哈维这个情形，原则上我们把它剪成示意图，就是四部主机底下有两部的 computer node， 然后后面接了一个叫做 JBOD 的 storage， 并且呢上面有一个叫控制站的角色，那控制站的角色接连这个叫 computer node 运算员的角色，最后会多一台叫做 Spell 的主机，它就是空在那里让你准备来做 HA 的架构。那因为这样的架构上面来讲，所以待会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一和后面的两部都可以跟第二台主机做 HA 的架构来做这件事情。那大家都知道我一定不是这个哈威尔专家嘛，所以我们特别请到感谢这一次这个大会，还有那个大同世界科技的张处长以及 HP 共同赞助把这个主机搬来啊。那哎 ，Steven
是
专家，那个这个东西到底有什么样实质上的好处啊？可不可以跟大家报告一下
？OK。啊，刚才提过了，整个 PDW 基本上是一个 appliance， 它是一个分散式 scale 的一个架构。但是架构上它其实有一个三大特点。第一个，它采用了最新的 InfiniBand 的一个架构。这 InfiniBand 架构它提供在点跟点之间资料的传输可以到达56个 gigabit per second。大家想说，56 gigabit per second 没什么了不起。现在很多 Ethernet 现在已经到 10G 甚至 100G。那这个到底特点在什么地方？其实在一般我们传统的这个分散式资料的结构里面，其实资料传输是影响效能非常重要的一点。那 InfiniBand 最大的特性在于说，我点跟点之间我可以保证它的频宽是固定的，比如说50，它不会因为其他的点增加而造成整个 performance 整个down下来。像一般在 Ethernet 上你常常会遇到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第一个特性它采用的是 InfiniBand 的一个架构。第二个部分，我们在处理 big data 的时候，其实最在乎的是 storage 的部分。可过去我们在处理这资料的时候，常常老实讲，处理资料处理的部分跟资料储存的部分是啊，这两件事情是分开来的。那过去呢，我们在处理资料的时候会怎么做？你可能找一个 SAN 啊，用 fiber channel 啊的一个 storage， 然后找一个大的一个 storage 把它串在一起。可问题大要多大？好，那假设我一 T， 甚至我要到100 T， 甚至到一个 petabyte。可到一个 petabyte 的 SAN storage， 事实上它是非常非常昂贵的。好，所以因此呢，我们有没有办法在处理 big data 的时候，有没有办法来降低这边的有效成本？事实上，它的一个解决方法就是用所谓的 JBOD 的方式哦。JBOD 事实上在这边的架构上，就是如同大家下面画面所看到的。那底下呢，事实上是一个两台的一个主机啊，这做专门做 computing 可以作为 storage 的两台主机，然后他们已经串了走过 dual channel 的一个 SAS 的界面串在一起。透过这样的串在一起，它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因为基本上它本身来讲，没有像要我们走 fiber channel 线，那需要很多复杂 fiber channel 要你的 switch 啦、啊，你要做一些 presentation 啊等等这些相关的，透过主机做一个整包，变成一个像目前常看到的一个 object storage base 的东西哦。透过这个部分的组合搭配 InfiniBand， 它可以做到点跟点之间资料的交换，那可以提供非常高的一个储存的一个储存的能力。那在这个架构上面来讲，除了大家看到这一柜看起来没什么了不起，这一柜目前以这边来讲，这个系统是 D6000 啊 ，D6000 里面有放70颗硬碟。其实硬碟里面呢，这里面在的主菜上面来讲，它有四颗是 spare disk， 然后66颗是一般的放 data。这66颗呢，我们又分成两个 group， 这两个 group 刚好做 RAID one， 所以总共来讲，它可以提供33组的一个 RAM。目前这硬碟的空间从1 T 到3 T 都有啊，所以最原始的一个状况，它至少它可以提供raw data 至少30 T 以上的一个空间。
Okay.
第三个
Steven， 还是我突然哦，对不起，因为我在想说，可能很多人跟我一样，都是微软的爱好者。微软爱好者微软嘛，我们不叫微硬嘛，对不对？所以很多人可能跟我一样，都是属于软体专家，但未必是硬体专家。所以我们赶紧来看一下那个 HP 它所提供的这样的一个主态的架构。所以你刚刚所谈到，就是基本上在这个地方的四分之一柜，然后并且含有70颗 HDD，
是
这样子。那如果假设它是用最低规格的 1T 的 hard disk 来看的话，理论上主态起来基本的使用空间应该可以达到30。那并且如果假设经过压缩呢？
如果压缩，一般我们比较保守的估计至少也可以到53T，
可以到53T 这么大的资料量。OK， 所以等于说一座这样子四分之一座就53T，
是
了解。那因此如果假设我资料大过53T 的时候，我应该就可以程式不用停的情况下面，继续在四分之一、四分之一、四分之一这样的继续扩充下去。
是。
可我有一个好奇哦，因为我看到这个 slide 的画面的时候，我有一个好奇的地方是，为什么你要留空啊？留空这些东西要干嘛？ Okay. 为什么这个主机上面会突然留空？有留空的 8U 在这个地方？ Okay.
哦，我想答案其实也在这个地方，因为在处理整个 big data， 所以 data warehouse， 其实你会需要的很多，不是把资料存起来跟做预算，你需要做 ETL， 你可能需要做一些备份。我们说这个东西，我们称为你可能需要用外部的叫 reference architecture 的一些机器，你东西要把它纳进去一起整合。这个空间主要就让你做扩充整合之用。
I got you。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在做一个银行的案子的时候，谈到最后，他突然跟我们讲说，我们有现有的备援系统，可能是 Veritas， 那请问一下，我怎么样去跟你的这个 Data Warehouse 来做所谓互动的备援的机制？于是乎，我们就看到，有一个空间，它就蛮好用的。然后另外一家航空业，他就说，他以前用很多那种 Informatica 的 ETL， 那他希望能够很好的、更好的 performance， 可是不想要改变里面的 business language。我们也建议他说，可以的话就把它搬进来，因为他等于就可以直接利用最上层的 InfiniBand 跟其他的 data warehouse 系统串起来。
是的，
你的说法就是应该切进这个样子，对不对？
是，而且像这每一柜里面，它上有两组的 InfiniBand 啊，这个是36 port 的 InfiniBand 的 switch， 而且有两组以上的两组的 Giga 的 switch， 所以你整个扩充连接上是非常简单的。
了解，所以。如果假设你这个再不够，那当然就可以这样一柜一柜一柜这样再继续往下，总共呢可以七座呢，最大的量可以到6000T。我一直在讲说，堂堂有生之年，在台湾应该看不到哪家客户真的有到6000T 的哈。这个可能要请在座那个 HP 的好朋友帮我留意一下。如果哪一天真的有人去评到最后有6000T 这件事情，一定要让我们知道，我们可能颁个奖，在上面放个烟火放一下这样子。再继续我们往下看喽。除了这样之外，我觉得既然要讨论到 appliance， 那这个部分呢，可能再请石立来跟我们解释一下。因为机柜的背后我们大家看不到，所以我们只好拍画面出来给大家看一下。Steven，
OK。那事实上，在提供一个整个资料仓储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它的稳定性。那稳定性里面，其中很重要一个就是电源的部分。这个 appliance 其实有一个很大的特性，就是大家左边所看到的，它其实有配构一个智慧型的一个 PDU 啊 ，Power Distribution Unit。那这里面从两层对呢，这边而且这里面还有一个专门的 console。那么这个面板的部分呢，你可以看到现在所有电源时的状况，而且它本身是可以做这个平衡负载跟备源的部分啊。这是在电源的部分。第二个部分呢，事实上除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些都属于分散式架构，我必须需要的东西把它做管理，我需要的东西彼此间能够确保它之间能够顺利的交换一些资料。因此，在整个的架构上面来讲呢，它有提供了一个除了刚才两个 InfiniBand 的 switch 以外，它还有两个 Giga 的一个 switch。这 switch 里面它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我们使用的这所有的节点呢，这个像这个是目前 HP 的 DL36， 它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叫做ILO 的一个界面，这个远端的管理，透过这远端管理，你可以做一些透过网路做一个远端开关机。这管理界面有一个很大特性，它跟你作为系统是无关，只要你有电它就通。所以透过这样的一个机制，相关的这整个 redundant 的一个设计呢，事实上你可以轻轻松松的去管理整台主机的部分。而且这里面如果大家在会后可以来看，上面所有的标示非常的清楚，包含它的一些配送上都有经过非常精心的一个设计，以确保整个系统的一个稳定性。
谢谢。谢谢 Steven。再来，我们紧接着就很好奇了，明明以前是两座的，那么多台主机，怎么把它塞到只剩下四台？以前我跟各位报告，以前总共要28台主机，第一代，现在我们塞完只剩下四台主机。当然，这个技术就会用到虚拟的技术，我们会用到 Windows Server 2012的 Hyper-V 的最新的架构来做这件事情。所以你会看到它高度的虚拟化，其中最大的好处，它做到几件事情，因为它可以利用VM 的 image 的概念里面快速去做所谓资料部署还原。另外一部分它也整合了 System Center。 那我们知道嘛，微软现在以后把所有监控平台放在 System Center 上面，所以它一样可以透过这个界面去管理包括 PW 或者其他的伺服器，做一个总单一的中控的平台。更重要的是，因为虚拟化的关系，所以接下来的下一步 Always Big Data 的下一步都是跟 Cloud 绑在一起，因此它也大幅度的可以把整个 cloud 的概念透过 system center 这种管理界面整个 integrate 在这样的环境系统里面。那我们就看吧，整个这样虚拟化的主机里面，它做完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来做可用性。这个可用性呢，就如同刚刚我们看到有这么多部的这个方块来做这件事情。那我一直有一个问题哦，想问那个 Steven 说，这个 control node 这个我懂，然后呢 ，MAD 我懂，因为他管的就是整个 PEW 的事情。还有问题是后面也有一个 AD 啊，这也有一个 AD 啊，这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会有两个 AD 啊
？OK， 好，这我们从图上面来看，事实上整个PEW 里面很重要是刚才讲 High Availability。那 High Availability 最主要是透过整个 Class 的一个服务，它可以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是我们硬体本身，我刚才所看到的这四个节点，其实硬体本身会透过一个 Class 的机制，在 Class 的机制，我们需要一个 AD， 我们称为 Fabric 啊，这 Fabric Domain 的一个 AD。那另外在这个上面来讲，我们有很多刚才提过的各个虚拟主机提供整个 PDW 核心服务呢，它也形成一个 domain 啊，这我们称为 PDW 一个 domain， 这个 domain 也有一个 domain 的 AD 啊，这两个是分开独立的。
了解，该你。所以我知道原来以前我们玩 DB 的人可能不晓得，原来 DB 里面会有 AD 这件事情。现在我们终于知道说为什么里面要特别建置 AD 的关系，是可以透过所谓的 cluster share volume 这样的方式去管理到它做 HA 的快速部署的架构。 不过这个问题很有趣，我最近遇到我的算是客户啦的 correction， 他说：“哎，人家竞争对手觉得你们那个速度跑太快了，而且现场只有两个 no， 实在愤恨不平。”他就提了一个很奇怪的问题，他说：“你们是不是把 HA 关掉，所以开始跑得很快？”先姑且不论 HA 关掉会不会跑得比较快这件事情，我不知道啦，这学理上我真的不了解。但是呢，各位可以看到，我们一定都要让这个所谓的 VN 能够 on 起来。所以基本上，下次我想有机会到你们贵公司去的话，真的不要问我可不可以把 HA 的系统关掉，应该是没有办法关掉了哈。所以没有办法关掉，可不可以跑很快这件事情，我相信这个事实就可以证明这个部分。我想刚好 share 一下，上个礼拜遇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为什么人家会问你可以把 HA 系统关掉可以跑很快？如果会有你知道，可以来告诉我答案一下。我们下一章呢要跟各位看的是说，如果有一天这样的东西都部署完了，那我们在座一定很多人是 DBA 管理者，哎，有没有人是 DBA 管理者的？有没有？好，两位，无条件送他们礼物，因为这么多人，快要接近400人，只有他们两个是 DBA， 其他人都是来看热闹的。没有啦，有些是开发者啦。OK，DBA，DBA 在意什么 ？DBA 在意说这种机器怎么开。刚刚有一位我的好朋友就真的问我说：“哎，啊这啊不是他问这个问题，其实我先讲，我这之前就问过，我就问史蒂文说：史蒂文，阿伯键盘呢？阿玛伯荧幕？我们知道机柜拖出来会有键盘跟荧幕，你什么都没有，啊你要怎么启动它、
啊、？OK， 那。其实像这个目前在整个 PDRM 里面，其实我们要让整个系统起来，其实有两个很重要的条件必须要先 ready。 第一个，硬体要先 ready。 好，硬体 ready 包含作业系统相关的一些软体的相关的一些周边的驱动都是 OK 的。可是刚才提过，这是一个分散式系统，它本身有非常多台，到底开我要开哪一台，然后确保整个开起来的时候系统是不是完全能够整个 class 能够形成，能够正常的运作。那因此在整个 PDRM 里面，其实它有提供一个客制化的一个 script，透过这个 script， 我们可能只要在单台呢把这些台机开起来，那透过这个 script 呢，可以自动，刚才讲了，它可以透过远端控制的方式呢，自动把其他台主机全部把它带起来，硬体带起来，相关的上面的一些虚拟主机也一并的带起来。最后呢，这个动作完了以后，这个整个硬体其实是 ready 的 ，OS 是 ready 的 ，VN 上面的 class 的 service 也是 ready 的。好，接下来部分就是 PDW 等于 software 的 service， SQL service 的部分。那这个 SQL service 其实也很复杂，包含 SQL 的一些 class 的机制。不用担心，也透过一个 configuration manager 呢，针对这个 PDR 部分，我们知道很简单，针对一个 service status， 轻轻点一下 start appliance， 好，经过一段时间，它就 get ready， 那你马上就可以继续用了。
哎，这个东西跟我们在玩 SQL 人知道 ，SQL 里面有叫 SQL configuration 概念是一样的。
是，
哎，那既然有这个，我就会想到，我们所有在玩 SQL 的人，一定要认识那个第一个基本的画面，叫做什么？玩 SQL Server 最基本的画面叫什么？有没有人知道 ？SQL Command 可能专家管用的东西跟不一样，送他礼物。因为我很少用 SQL Command 啊，哎呀，你用什么 ？SSMS 再送你礼物，你真的是 DBA， 其他人都不是。SSMS 叫做 Management Studio， 哎，这里面有没有 Management Studio 的东西啊？
OK， 事实上在当然是有的，在 PDR 里面，因为管理这件事情蛮重要，而且这是 PDR 里面所提供的一个管理界面非常的特别。大家这两天应该都听到了一个常听到，就是 Windows 的 Azure， and Azure 大家都知道它是个透过 Webbase 它里面的一个管理的一个界面，同样在 PDW 有提供相同的一个类似的界面。
没图没真相，这个不想拍手。
OK，
怎么样？
好，就做给大家看。
对啊。Okay.开玩笑，已经所有人又要发 Facebook 了，你再不把画面叫出来，所有人就份额在 Facebook 上，阿公阿鬼旺刚都没有看到实机，搞不好那机是假的，对不对？昨天真的有人问我这个问题，对。
好，我们看一下，我们这刚才我已经把 IE 开起来，它一样是一个系统管理员的话，我们当然是通过一般都说 SA 的这 account 做一个登录的动作，那我就实际上做一个登录的动作。有点小慢，
没有，因为你的
我自己的电脑
Web 会 cap switch。
yeah. 好，大家可以看它进来以后，其实在这整个管理界面上，它有提供几个，大家其实在整个管理上去最在意几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在整个资料库本身，厂里有到底多少 connection， 每些 connection 上面这些相关的一些 query 的一些 status， 那甚至也甚至你更在意说这 connection 进来它到底做了什么事情，这 query 上面来讲，它到底的所以在 query 的一个 text， query 的一个 plan 啊、基本上它内容是什么，其实在这个界面上你们都可以看得到、哦、那。我们可以从这个第一个来看，我们可以看到很多 session 来代表现在目前哪些 user， 比如说 Kevin， 比如说这是 Kevin 的，他现在有连进来，还有一些 SA account 你可以连进来。看到这 session 以后呢，我们看他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呢？一看他里面上了 好多个 query， 没关系，我们可以直接当再继续点下去，我们就看到了这里面有他的所谓的 query test。那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它这 test 到底做哪些事情呢？事实上，我们可以展开来看，整个系统来讲，它整个 query 的 plan 全部都一览无遗。所以你透过这样的一个界面，透过 session， 透过 query， 你可以非常清楚知道整个现在SQL上面的 status， 哦，等一下到底做的事情，甚至你针对这样的一个 command， 你也可以去到底它做的好不好，你的 command 有没有写的很理想等等，你都可以这方面做一些 tuning 啊、哦。那另外一个部分，除了这个 query 的跟 session 以外呢，大家还在意说这个系统到底现在状况是如何。啊、那大家一般来讲，我们看只是比较在的属于软体部分，但是有时候很多东西是硬体，所以我们可不可以了解一下说，硬体的状况如何？过去可能要专属的工具来看，可是透过这个 PDR 的 console 呢，你其实不管可以看到系统的部分，你也看看硬体的部分。比如说这里面这边有一个一个 arrow， 这边可能有一个 warning， 我随便点一个，比如说这一个 warning， 这里面呢，我们可以点进去以后，我们再看一下。好，我们可以看到，可以看到这里面细项很多 component 的部分啊，那每个状况包含它的 class， 包含它的 cooling power 等等啊，包含这里面的所有的状态，其实依然无疑。所以透过这部分，你可以很清楚知道软体、硬体相关的这些系统的健康状况了。那除了健康状况，除了要做的什么事情，还有一个很重要，到底效能好不好？因此呢，在这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你可以透过这样的 console 呢，可以看到现在目前系统的状态。比如说这边预设值，你可以看现在 CPU 的使用状态，包含你看这是实体的主机，也包含很多虚拟的 domain 的主机在里面哦。那另外一个，我们也看一下网络的一些部分，大家也蛮在乎和 I/O 的部分。比如说这是 I/O 的部分哦 ，logic disk 的 read 跟 write 的一些状态，注意一下它是动态的哦，它是一个 dashboard 的方式哈、哦，动态在呈现。你说它做这些东西怎么会够用呢？
对啊，那么少。
对，来，我们这边有一个 graph 的 monitor， 透过这 monitor， 比如说我想知道啊 ，InfiniBand 现在目前这个状况如何呢？事实上，我可以 click 像 InfiniBand 的接收的量啦，哦等等啊、哦，我们随便点几个哦，send，OK，、okay, 随便点了哈、哦，好，我们可以看一下，哦没，就多了这个 InfiniBand 相关的东西，一样，它也是动态的一个呈现。所以透过这样的界面，你可以对一个管理员来讲，你可以非常容易的掌握整个系统最新的状态。
所以Steven
是
基本上这个画面，如果假设这三天你跑场跑很多的话，那个一开始的那个界面可以帮我回到 home 那个界面吗？就非常熟悉啊。这个如果有去听 Agile 课程的人来说，几乎就跟那个 Agile 的画面是很像的。那如果有听另外一个更有名的课，就是叫做 Windows Agile Pack 这件事情，你会发现 Windows Agile Pack 也长得这个样子。这也就是刚刚我们在呼应说，微软接下来这个东西不是只有 Purely 在做 Data Warehouse， Data Warehouse 只是它的一项功能，它更在意的是接下来如何可以跟整个 Cloud 串起来之后，变成是一个 Hybrid System for 更多的用途，例如说 Big Data。谈到这件事情，在我们讨论它多功能这件事哦 ，Steven， 我想问一下。Performance 我们可以看得到，那我们就在意它到底真的跑得快不快。
OK， 这 PDW 真的跑很快。好，那可是跑很快不是我说的就算，所以因此呢，我们要请我们的顾问啊 Kevin 来帮我们说明展示一下如何跑得很快。
哦，听懂了。DBA 现在要休息了，现在换绝大部分是开发者的角色。来 ，Kevin。
OK， 大家好，我是 Kevin。
看一下，
等等。
跑很快，我们就来试试看。
麦克风，你的麦克风没开。麦克
风。我们所设计的一些 scenario， 让大家来理解一下，到底是怎样的 scale 是 PDW 所能够处理的。首先，我先做一个简单的测试。举例来讲，我现在有一个 table 叫做 face sales header， 它是一个销售阻挡。那这个销售阻挡里面呢，总共有800万笔。那我们来看一下，一个传统的800万笔，一个简单的 simple query， 那到底要跑多久的时间 ？OK， 大家可以看到，基本上是秒杀，瞬间就出来了。 但是呢，这样子我相信你们应该是不太会相信，觉得说啊，这可能只有是 cash 啦，可能已经之前跑过很多次啦，可能八百万笔，哎，真的太小了，你的机器已经这么大。好，那我们改用乘上100倍的资料，八百万乘上100倍会是多少笔呢？八亿笔。那唐唐，你觉得这样要跑多久？
我们开放给大家猜好了，你觉得会跑多久？哎，猜对才有礼物哦，来。六秒哈，六秒，还有没有其他答案？一秒，这么夸张的答案你敢讲啊？记住了，还有没有？
十秒
哦，你看起来比较接近事实。好，六秒、十秒、一秒，来，我们最接近的。
OK，
先回。
大家可以看到在底下零秒，当然了，这个是小于一秒，叫做零秒。
送这位先生礼物，这么诡异的答案他都敢讲啊？出来给他掌声一下好不好？你太有勇气了。Okay.
那实际上刚刚讲的整个过程都可以透过 Steven 刚刚所介绍的 console 来求得他的资讯。所以刚刚的执行到底是花了多久呢？0.469秒，八亿笔的一个 simple 运算，0.469秒。那当然了，我们不会只做这么简单的运算，我们先把我们最难的运算先排下去，先让它跑。OK， 那我们等一下再回过头来讲这个 scenario。第二个，我想刚刚那个 simple query 对主管来讲，他可能不一定有管理意义，所以今天可能老板希望我说，哎，你除了秀销售金额之外，你们能替我再多加一个栏位，叫做客户。我希望能够从客户的角度去看到，哎，到底我针对客户这个角度，我到底卖了哪些东西，销售了多少金额。所以我今天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一样的，也是400万笔乘上一个10万笔的客户阻挡，那我们直接一样来看一下它的效能。OK， 一秒、两秒、三秒，哦，现在可能是因为我刚刚不小心把刚刚那个吸火丢下去了。那因为我可以做所谓的资源配置，所以呢，我将大部分的资源配置到我一个特定的吸火上面。那所以现在的效率会相对的比较差，总共花了18秒。
也可以接受，因为刚刚不是跑两段？
对，我同时间是跑了非常多段。OK。那接下来第二段因为已经跑完了，所以如果我今天把场景把它从刚刚的八百万笔变成八亿笔的话，那一样的，唐唐你也可以猜一个数字，如果你还有礼物可以送的话，
如果一样是十万个客户，
对，
交易记录变成八亿笔，
对，
哇，这个我不要猜好了，来，要不要给个不能给范围，大家 gut feeling 好了，有没有人要猜一下大概多少秒会跑完这件事？随便来来来，
零秒
，我想走了，来三秒，哦好，还有没有？哎，这位先讲五秒，三秒、五秒、零秒，后面有一位小姐，不要再玩手机了，真的，几秒钟？十五秒，好，零秒、五秒、十秒、十五秒 ，OK， 公布答案
，OK， 两秒。哦，刚执行完
妖兽那个两秒得到礼物，哎，因为两秒只差两秒，可是五秒差了三秒，所以给那个讲零秒，给那个零秒的这位先生来，你真的是哎，三秒更接近，对对对，刚刚谁讲三秒来这边这边，对对对，哇，你厉害厉害，中间这位先生两秒钟，通常我记得我很多在做 BI 的客户，这个情境都会用到，只可惜。没有八亿笔的记录，有的话大概就是电信业了，或者是景气非常好的证券业才有这个记录，否则大概很少有这样。有没有在座客户有？你说常常在做八亿笔资料跟十万个客户这样的状况有没有？随便你举手就送你弄不可说，哎，你真的太诚实了。
OK， 那我们把场景再更复杂一点。那我们希望除了看客户之外，也许我们是一个跨国企业，我们在全球大概有1000家的分公司。那我想要从分公司的角度、从客户的角度，或者从地域的角度去看一下我们的整个销售的资讯。所以呢，这时候我们公司可能更大咯，从刚刚在台湾的8亿笔资料，我们把它变成1000倍，我们现在总共有80亿笔资料。我们把80亿笔资料去揪引两个 dimension， 一个是客户的 dimension，一个是 geographic 的 dimension， OK， 我们来看看到底要花多少秒。
这应该要很久吧？
对，相对的当然要比较久。
我们应该可以讲完这个 session， 他还没跑完才对。
如果你用的是传统的资料库，确实这是必然的结果。在我过去的经验里面，像这样一个SQL可能常常一跑是以小时为单位，
是，
甚至于是超过24个小时。
嗯，我以前有做过跨国品牌电脑的案子，它的 data warehouse 在某一个红色巨人的底下，他们是要跑3个小时。
OK， 答案出来了，总共跑了27秒，
3个小时。
请大家再记住这个数据：80亿笔，乘上10万个客户，再乘上1000个分店。
呀、yeah.。这个案例我跟各位 share 一下，它是实际上我们做过我们台湾的品牌电脑的实际案例。那他们那个时候是在的，当然一样，他们在竞争对手的 DB 上面 run 这样的结果，他们每天要跑将近快3个小时，对，但现在只要27秒就把这个数据出来了呀。
Okay. 那最难的一个 query 基本上就是从刚刚的，我们刚刚只做了什么？我们只针对我们的销售阻挡，所以我们这次把情境做得更复杂。销售阻挡有81笔，但是呢，销售的 detail 有40亿笔，所以我今天做一个81笔跟40亿笔的 join。那 join 的过程当中呢，我再多加一个时间，我从里面去取某一个特定月份的资讯。那大家可以看到结果，总共花了48秒。那总共做了多大的运算呢？总共做了2亿3000笔的传回值。
哎、欸，看到这里没有人拍手、欸，哎、okay. ，是为什么啊
？OK，
很正常的原因。我跟你说，其实我刚开始看到数据的时候，我只有第一个字叫不相信，第二次还是不相信。我告诉各位我现在的心情，我照样还是不相信。但是 it's true。说真的，我接触到这个机器，还是再一次谢谢大师科跟 HP， 因为他们是最近我们 World Tech Day 所提供给我们，所以讲真话，连微软的人我们都第一次感受到这个数据的状况。所以说真话，这么快的速度，真的在我的生涯里面，我真的没有办法感受它跑这么快的感觉。所以，Kevin， 那这样你已经真的让它展示真的跑很快了，那我们当然就很好奇啦、啊。那除了 MPP 之外，这一次在效能结构上面，到底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
？OK， 那我想 MPP 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因为再怎么样的机器都还是要先透过硬体的加速，但是除了硬体加速之外，实际上还需要透过更进一步的在结构上面的一个改变。那这一块，我想最关键的因素就是它从过去传统的所谓的透过 I/O 的运算，改成用新一代的记忆体来做运算的一个提升。那这个技术在微软里面就叫做 S-Velocity， 而且这个 S-Velocity 不只是 implement 在现在的 PDW 2012这个版本，在未来的 SQL Server 的2014，以及现在的包括 Power Pivot、Power Query， 基本上都会将 S-Velocity 这样的一个技术放到它的产品里面。那这个技术它基本上可以达到大概至少100倍到1000倍。啊、哦，这边是写10倍到100倍，但是以我的经验，甚至可以达到1000倍的效能的提升。嗯、更重要的是，它里面的一个压缩技术可以让你的资料量压缩到最高接近达到7倍。那我们刚刚有提到的单一1/4柜是30T 的 raw data， 但是呢，我们是乘上一个1.多倍的资料压缩比。但是如果你乘上7倍的话，你想想看，一个单一机座就可以达到将近200个 T 的储存空间，
而且压缩是为了要加速，对不对？
压缩绝对可以达到加速的功能。OK， 所以呢，我们就得到说，我们可以得到记忆体的优化、资料的压缩，甚至于更进一步的资料的可更新。也就是说，在这个新技术底下，我们可以对这样子这个资料结构做 insert、update、delete 传统的 DML 的处理作业。那基本上它的内部的最重要的核心结构，就是从传统的 raw 以单一资料比为储存的概念，改成所谓的 column store。那它有一个专有名词，就叫做 cluster column store， 因为它是一个 MPP 的架构，或者是 cluster column store 的 index。那在这样的结构底下，它是以每一个 column 为单位去做资料的储存。那因为以 column 为角度的话，它基本上单一 column 它的资料的相似性最高，所以它可以得到极高的资料压缩比。第二个，它透过一个一个的 data segment 为单位， 那一个 data segment 就是大约在100万笔左右，它以每一个100万笔当作一个单位去做压缩，来避免掉所谓的全域，例如说几十亿笔的资料压缩，所以它在压缩上面的效率还有压缩比是非常非常高的。那在传统的 Current Store 它还加上了一个新的 Delta Store， 那这个 Delta Store 还是继续走传统的 Raw Base 的资料储存方式，所以呢，它可以在这个 Delta Store 上面做任何的资料的异动，不管是 Insert、Update、Delete。 当它累积到一定的数量，举例来讲，例如说1000笔的资料量之后，它才去真实的对 Current Store 去做资料的更新。所以它基本上走的不是 Transaction， 而是属于类似一个叫做 Micro Batch 的观念。所以透过这样的观念，它可以得到极高的压缩比，节省你的 I/O 的速度，甚至于更进一步的可以让它去做交易。我想这就是它最重要的一个创新。那甚至于更进一步，他希望在 MPP 的架构底下，因为实际上他所储存的资料都非常大，举例来讲，我们刚刚随便一做就是81笔乘上41笔，所以他必须要提供一个很好的一个资源管理的机制。在他的架构里面，他提供了一个4个大类型、4个主题的资源管理，那希望透过这个资源管理能够让使用者不会互相之间造成所谓的资源排挤。那举例来讲，以最大的资源使用量设定为 extra large 的情况下，一个单一使用者他可以配置到最高 8.4GB 的空间，这边讲的是记忆体空间，然后呢，他可以使用大概是36/21的 CPU 的使用空间，所以你未来可以利用 extra large 的 resource 去做很多背景的 ETL。甚至于例如说当你要做月报的时候，我希望让老板能够在3分钟内、10分钟内能够看到他的报表，那我就会针对老板主管给他 HR large。
哦，我懂我懂，这就像以前我在学 Windows NT 的时候，那个印表机很多人都可以用，但是呢我们就把老板设为 priority 比较高的，等到他用的时候所有人都会停然后让给他，是不是类似这样的意思？应该来讲就是说，像很多公司在月结报的时候，每个月最后一天通常是最高量的使用，但问题是还有其他的在这些 query 的行为使用者，那我们就把它分散在不同的这个 priority， 那它就有这样的一个顺序性，
没错。
OK，
那甚至于更进一步的，它可以提供所谓的动态管理的一个检视。那未来你可以透过动态管理检视，举例来讲 ，system DM PDW SQL request 来检视说每一个使用者到底执行了哪些的 SQL command。他在执行的那一瞬间，他被配置了什么样的一个资源？而这些检视不只是单纯针对使用者，他甚至于可以让你去检视到每一个计算的 node， 去看你的每个 node 之间的资源是不是平衡。OK， 那当然了，最重要的就是 PDW 它是真实的 True SQL 2012的 Family， 所以它基本上支援极大多数的 T-SQL。也就是说你可以讲 90% 95% 以上的 T-SQL 在你过去撰写的经验里面，你几乎可以无接缝的直接移植到 PDW 上面去。所以呢，透过这样的一个资源，你的传统的一些前端工具，举例来讲 SSDT， 例如说 Microsoft 的所有的 BI 的工具，甚至一些 Third Party 的工具像 Taboo， 都可以透过因为这样的资源，可以直接把它直接当作一个传统的 SQL Server 2012就直接连接进来。但是连接完之后呢，它得到的是 PDW 的效率，它的效能。那我们就很快浏览一下它所支援的一些 command， 包括 set up function， 包括 store procedure， OK， 包括一些 metadata function， security function， 以及像 category view， 像 generate T-SQL 等等。所以呢，大家未来在做这一个从传统的2012移植到 PDW 的过程当中，你几乎可以用最轻松的成本，最快的时间把这个移植做完。
我想在这里非常有趣是说，既然 T-SQL 的相容度那么高，可能要跟所有在座的在场的贵宾再说明一下 ，SQL 呢总共有几个版本，比如说它有标准版，它有企业版，最近 SQL Server 2012还多了一个叫商业智慧版本，所以总共有三个版本。那事实上 ，SQL Server PDW 它是另外一个独立的版本，因为它是用来当作 主要的 data warehouse 做平行运算使用，所以它跟前面三者是不一样的。因此呢，很多人都会误以为它里面的这个内涵是不一样，那其实不是，它里面还是用走的是语法，都是指使用所谓的 T-SQL 相容的部分。这带来什么好处？带来就在座的各位很多都在开发 SQL 的人 ，Yes， 你可以很方便的把这样的方式 deployment 到这个地方来。可是我觉得今天在场我们很多人最后最期望的，可能不是在讨论 SQL 相容这件事，他想知道说，那他到底能不能跨到 Hadoop 去啊
？OK， 当然没有问题了。大家想想看，这一堂的主题是什么
？Big Data。
没错，所以 SQL Server 在 PDW 这个版本里面，它可以透过它的 Polybase 这个技术，直接跟 Hadoop 做整合。那我想 Hadoop 的使用上面，它是一个非常难驾驭的，因为基本上你必须要学习，不管是新的 MapReduce。还是 Hive 还是 Pig， 如果你今天熟悉的是 T-SQL， 那你就可以很轻松的透过 PDW 将这一段的技术直接做无接缝，而不需要再额外的学习。OK， 那实际上 Hadoop 跟 PDW 的整合最简单的就是，你只要在这个平台上面，你直接下传统的 query， 透过 PDW 的解译，它可以直接产生 HDFS 相关的语法。然后将资料直接带到 PDW 的平台上面，这是一个所谓的去做资料截取的部分。除了这个部分之外，它还有第二个功能，这也是更重要的一个机制，就是你可以透过 query 查询 PDW 上面的资料，但是呢，你把这个资料直接写出到 HDFS 上面。那透过这两个功能，你就可以做相当相当多的运用。那这个部分在昨天的一个课程叫做305 Polybase 的介绍课程里面有相当多的范例，大家可以去做相关的查询。
这个绝对不会让我们在座人甘愿离开它，因为虽然昨天305已经 有看到一部分，可是我觉得现场的来宾还是想要看到底是不是真实的可以去两边做沟通的作业。在我们待会介绍 Hadoop 运算的这个程式语码，可不可以先请 Kevin 帮我们秀一下这个 demo？
好，那我直接让大家看一下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连接 Hadoop 跟 PDW。 第一个方法，基本上我们可以照刚刚的语法范例里面，我们首先做一个所谓的 create external table 的这个语法，那这就是刚刚在 slide 上面的第一个范例。我拿一个外部的，也就是 HDF 上面的一个文字档，拿来当做 PDW 上面的一个 table， 所以它基本上只要用传统的 create table 语法，但是呢，它是一个 enhance， 这个 enhance 就是额外加上 external 这个字眼，所以呢，我今天很简单的去执行这个语法。 OK， 那这个语法基本上它是一个 metadata 的建立，所以它并不会在这个瞬间把 Hadoop 上面的资料直接就 copy 到 PDW， 所以当你建构了这一个语法之后，你就可以很简单的把刚刚所定义的那一个文档当做 Hadoop 上面的某一个 table， 这时候你就可以在上面下任何 T-SQL 的语法，完全没有障碍。
我帮大家稍微揣测一下，你做这个东西，也就是说你其实是把资料放在 Hadoop，
没错，
然后接下来你把它好像是 mount 起来变成是 SQL 的一个 table，
没错，
然后接下来就直接利用 T-SQL 的方式去查询在 Hadoop 的资料里面，
没错。
所以也就是说，以后如果客户他有这个需要，他其实可以利用便宜的技术把资料都塞到 Hadoop 里面去，但是却可以透过 Polybase 的功能把它当作就好像 SQL 的延伸出去，是不是这样意思？
没错，所以大家也可以看到，以这个案例来讲，它总共有440万笔，但是它只花了3秒钟就 on the fly， 也就是说这个 table 是不存在 PDW 上面的， on the fly 的直接从 Hadoop 把资料拉到 PDW 里面去，同时间把所有的运算做完。
呀呀，那这真的很 amazing。 那另外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另外一个方向。举例来讲，我现在在 PDW 上面有一个现存的一个 table， 这个 table 一样的也有400万笔。我透过 create external table 的方式，只是在 create 的时候跟他讲，他实际上请他对应到我们在既有的 PDW 上面某一个表格的运算结果。所以这时候这个动作就是刚刚的动作的反方向。OK， 我们可以直接做一个执行，它就会自动的将整个 table 的资讯直接的写到一个 Hadoop 上面的某一个特定的目录，以及我们所指定的档案名称。那400万笔整个写出的过程中间只花了5秒钟。那一样的这样子一个 table， 我们还是把它视为是 PDW 上面的 table， 所以我们一样可以做任意的查询。OK， 我做一个很简单的 select count， 一样的，我们只花了3秒钟就可以做400万笔的查询。
是，谢谢 Kevin， 也真的非常精彩哦。当然，因为我们今天早上这个 section 可能就没有办法像昨天下午做了很多来来往往，让大资料在不同的资料库里面跑来跑去，这个部分就真的没有办法。回去请看 VCR 这样子 ，OK。我想最后呢，这个时间真的非常谢谢大家这样子来参加这个 section。我想最后我想跟大家说明的是说，整个微软在这样的 Big Data Solution 的架构里面长相呢，事实上左手边的地方就是我们现在新形态的 Unstructured Data 的资料来源，不管透过任何一种方式的收集也好，那它当然 走向的部分就会走到所谓的 Hadoop。 在这边当然还是替微软的 Hadoop 广告一下，它叫做 HD Insight， 在 Azure 在 Windows Server 上都有。不过我们刚刚说我们今天利用的范例是在标准的 Linux Apache 上面所装的 Hadoop 的套件。右手边的部分呢，就是你的 Structured Data， 就结构化企业内部里面，当然走到 Data Warehouse 上面来。最有趣的是，我们可以搭起友谊的桥梁，可以把它连接起来。而连接呢，并不像其他人用的是 connector 这样泛指而已，因为 connector 的方式是需要把 Hadoop 的资料重新重置一份到 PDW 上面来。No， 这个太瞎了。也就是说，各位待会结束之后可以到前面来看，接下来那个延展，如果你够聪明，你就会发现你不会四分之一柜、四分之一柜、四分之一这样弄。你就会买四分之一柜之后，然后接下来都装这个东东，然后往上延展，然后上面呢就透过简单的工具，今天当然没有办法跟各位完全的 demo 这个 Excel Power Pivot 的那个威力，因为我们昨天在现场有 demo 过，我们利用 Excel 直接 query 40亿笔的资料，这个精彩。哎，这个不用我看 VCR， 回去请摄取 Facebook， 就有一堆人把那个现场拍下来，可以回去看这件事情。我们整个让这样的一个 platform 变得很完整，我不会只有谈 BI， 我也不会只有谈 Data Warehouse， 我更不会谈只有谈 Unstructured Data， 因为这些全部都是 Big Data。 既然全部都是 Big Data， 因此我们认为在这样的领域里面，各位可以看到 Gartner 给微软的 report， 这是第一代还没有第二代还没上市之前的 report， 我们就已经在领先指标了。这是今年的二月，我们是今年的四月才 launch 这样新的一代的 V2。 BI 就更不用说，微软早就远远的超过其他的竞争对手在 BI 的 solution 上面。所以整体来说，我们的运作上面是非常的精简而且有价值。那谈到价值，这是我们跟 competitor 的价格上面的差别。你可以发现这个单价以台币上面啊，这美金啊，以美金上面来说，持续有在往下荡的机会存在。各位待会再来看这样一座机器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公司可以快速利用便宜、方便、好用的 solution， 赶快帮公司赚钱。我想未来才是真正你有机会在这个商业蓝海上面出人头地的机会所在。最重要的是，你不用去学难懂的 MapReduce 的程式，你也更不需要去想象怎么去开发非结构化的 Hadoop， 因为你可以轻而易举的把这两段串起来。请到我的帅哥好朋友们，对 ，I see you。我希望真的我们可以在未来的世界里面看到各位真的可以利用微软的平台去做更多更多的商业性质的使用。今天早上真的非常谢谢大家，谢谢。